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网络上的听众朋友，我是丽文，感谢神让我们又相聚了。在今天的节目里呢，我们要研究约瑟为法老解梦这件重要的事。上一集我们研究到法老召见约瑟，并且呢把自己所做的两个梦向约瑟诉说一遍，且让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带领约瑟完成解梦这件困难的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研究的段落是创世纪第41章25到40节。请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。创世纪41章25到40节。约瑟对法老说，法老的梦乃是一个，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。七只好母牛是七年，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，这梦乃是一个。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，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，都是七个荒年。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，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。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，因那地以后的饥荒甚大，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。这约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法老当这样行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。当七个丰年的时候，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，积蓄五谷，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，归于法老的手下。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。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，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好，我们暂时读到这儿。我们先概括这段经文的重点。法老他重述他所做的梦之后呢，约瑟再一次强调解梦的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，而是出于神。约瑟非常有把握神宣告他将要做的事。让我们先注意约瑟对法老所强调的，他在法老的宫中强调耶和华神，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哦。因为啊，在埃及这个地方，法老自己就是神。约瑟勇敢地在这个异地文化中高举自己所敬拜所侍奉的神，实在勇气可嘉，也足见呢他心里头相信神的能力与伟大。学者 Benno Jacob 说，重点在约瑟解梦的形式， 许多注视者未曾留意这一点。约瑟使用神这个字，约瑟一开始就说神会给法老一个满意的答案，而不是他。约瑟刚刚从监狱里来到王的宝座前，这却是他的第一句话。这句话坦率而又虔诚。认识神的人同时具备谦卑和胆量，即使是法老也不能与神相比拟。经文未记法老如何回应，接着记载法老叙述他的梦之后，约瑟就从神开始他的解释，这是第25节，并且以神做结束，在第28节。这点在第32节我们看见约瑟再次强调，又使用两次神这个字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创世纪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好，以上就是学者 Bruno Jacob 他观察到的。是的，我们看见了约瑟的谦卑和信心贯穿全章。约瑟之所以有才干，是神赏给约瑟的特殊恩赐，也是神挑选约瑟担任这项解梦的特殊任务。因此约瑟有责任将启示和解释的荣耀归给神，不能将任何荣耀归给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听众朋友，我们服侍神的人要常常谨记这一点，我们的一切服侍的能力、恩赐、机会、成果都出于神，我们只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，当将一切荣耀归给神。并且呢，我们要很明确地告诉一切不认识神的人，让他们知道是神在成就一切。这一点啊，有时候呢需要勇气，而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，我们的勇气就有多大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经文，慢慢地来研究吧。我们看第25节，第25节让我们看见当法老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约瑟，约瑟立刻就为法老解释这两个梦了。约瑟再一次强调，这个梦乃是神有话要指示法老。他强调，梦的来源和解释呢，是出于神的。那这位真正的神呢，要向那位自称为神的法老呢，启示关于神在世界上将要很快执行的事情。约瑟能够解梦，很明显的是神给他智慧，显然的是神在法老向他解释的时候呢，就将有关解梦的资料给了约瑟。好，让我们看第26-27节。约瑟向法老解释说呢，七只母牛的梦和七个麦穗的梦啊，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的。在第25节已经有提到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，那在第26节再一提到说这梦乃是一个。按照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呢，就是说法老的梦都是同一个意思，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啊。还有呢，另外一句就是两个梦都是同一个意思。那七只牛和七个这个麦穗代表七年，七个丰年以后接着七个荒年， 肥牛和肥壮的穗子代表埃及有七年丰收，七头瘦弱的牛和七个干瘪的穗子呢，代表七个随着而来的荒年。那这七个荒年相当的严重啊，使到埃及全地用尽了先前七年丰收的储蓄。这个新译本呢，在第31节翻译得很清楚，经文说，因为接着而来的饥荒太严重了，使人不觉得这地有过丰收。那我们看见约瑟呢，靠着神的恩典呢，为法老解释梦的意义。这两个梦，一个是关于畜牧，一个是关于农耕。那约瑟解梦呢，不是按照埃及术士的做法，而是得到神的启示。对于这两个梦呢，法老和官员们都没有办法操控，是神和他的仆人在掌管。第32节，约瑟解释说，这个梦呢以两种形态呈现，表明神命定这件事情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就快要开始了。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。但是呢，约瑟毫不避讳地说了，这实在需要勇气。让我们稍微提一件事情吧，有关于法老的梦。母牛呢，从河里上来，虽然约瑟没有特别解释，但是牛从河里头上来却是不容忽视的。尼罗河呢，是全埃及的命脉，没有它就没有埃及，因为雨水不足以供应全地的农作物。牛从河里上来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在起初的七年呢，这个尼罗河水满溢，水源充足，但是在后来的七年，河水就会剧烈的减退了。在第33到36节呢，约瑟向法老提出解决之道，他建议法老呢应该拣选一个有见识和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。要派官员在丰年的时候呢征收埃及地出产的五分之一，那么好在这个七个荒年当中来取用，这样国家在荒年呢才不至于毁灭。那么约瑟不但是为法老解梦，还为法老分忧，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呢，就得到法老和群臣的欣赏了。当然这一切都是要归荣耀给神的。好，那法老呢就立刻认定啊，约瑟正是国家急用的人才，因为神的灵在他里边。法老所说的灵呢，不可能是指圣灵的，因为在异教君王的观念当中，就不知道什么是圣灵了。只是呢，法老看见约瑟的智慧呢，而约瑟一开始就强调解梦乃出于神，这就使到法老认为呢，神的灵住在约瑟的心里头。法老因此就下令约瑟治理埃及的一切，唯有法老比他还大。法老说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。这句话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直接翻译呢，可以是这样的，就是按照你的命令，我的民都要稳，亲吻的稳啊。意思就是说要闻你的脚或者是你的手，这个就是表示我的民要对你臣服，要尊敬你的意思了。好，我们看见约瑟向来忠于交付给他的任务，无论是在波提乏家里头或者是在监狱里头，他很忠心来完成所交在他手中的任务，因此神就使他管理更大的事情，也就是法老的家，埃及全地。就这样，约瑟的梦 逐步实现了。好，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谈下去，我们要期待下一集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约瑟如何高升，如何做宰相。让我们就暂时停在这儿吧。我是丽文，先祝福你，再会。